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今天要跟我们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澳洲我们都很喜欢吃的，或者说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个牛油果 avocado， 除了吃还有什么其他的妙用啊？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
那刚才在前面跟大家说可能已经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迫切的想知道这个牛油果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前一段时间在澳洲本地主流社会当中还引起了一番热烈的讨论。
是说到 avocado， 先从我的一天早餐说起哈。有一天早上呢，我就两片面包夹一个avocado， 我在吃我的早餐，结果我女儿呢就不冷不热的丢过来一句话说 The one who can eat avocado can't afford to buy a house， 就说你吃得起牛油果却买不起一座房子。那我就问她说，哎，你怎么突然冒出一句这样的话来哈。她就跟我说，其实她是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大家都在热议关于这个买 avocado 和房价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去搜了一下，发现说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口学家叫 Bernard Thorpe， 他就写了一篇新闻专栏，这个内容呢就说很多年轻人啊，他每周可能会两三次都是去餐厅里面买那个面包夹这个 avocado 泥这样的一份食物。那这样的一份食物呢大概是22块钱。他说如果年轻人们每周都去这么奢侈的消费这个 avocado 面包的话，那难怪他们不能够省足够的钱去买房子。那因为房子的负担力的问题，还有这个不同年代的人在澳洲拥有房子的能力已经是长期以来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所以呢他的这个文章呢也就在 Facebook 上面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和热议。最近呢还有两个来自悉尼大学的年轻人，他们呢就写了一篇和 avocado 相关的论文还提出了一个 Smash Avocado Index，就是 avocado 泥的指数，我们简称为这个牛油果指数吧，好不好？那说到这个指数呢，他们就进行了一个调查，就发现说在悉尼不同的区哈，比如说悉尼的大致来讲东区海岸边的这些房子呢就是最贵的，也是传统我们说的这个富人区。那相应的在这些地区的餐厅当中，菜单上有跟这个牛油果相关的食物呢就会比较多，而在一些比如说西区房价比较低的地方呢，这些地方的餐厅提供牛油果的这个菜式呢就会比较少。
这是因为牛油果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贵吗？
其实呢我想这可能是不是一种消费观念，就是可能比较在生活当中注重生活质量注重健康的人当你去搜一些保健的资料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好像牛油果的这种营养价值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对健康有用的价值会被比较强调。比如说我就经常会在这个健身的网站上面看到说牛油果你一天吃多少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含有这个一种非常健康的脂肪但是呢它又不会就是造成比如说血脂过高啊等等这样的坏处所以呢你就可以去这个多吃牛油果，它是很健康的食品。所以我想可能是就是当你就是生活在某一个房价比较高的区，它可能相对这里的人群呢它会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所以牛油果它本身已经不只是一个小小的果子，甚至是看起来有点丑的果子，而是说它已经是被赋予了某种价值，比如说健康方面的价值生活方式的价值。而且就是说在比较贵的房价比较高的区呢，餐厅里面提供的这个牛油果它的价格呢也是比较高，比如我刚才说的说22块钱一份，就是面包夹牛油果，这个呢是比较贵的地区的价格。那有些区呢卖的是19块钱，也有些区的卖的是12块钱。我想那个餐厅也是要根据这个区的人的消费能力来定它的价格，还有呢它这个餐厅它的租金啊等等也跟这个区是否是黄金地段是有关系，所以就影响了这个我们在餐厅 order avocado 的这个菜式的价格。
其实说了半天的这个牛油果对人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这是很多的营养学家呀都推崇的推荐的哈。
对，
那很多的人呢是不是现在每天都经常吃一些牛油果呀，或者到餐馆去吃早餐呀吃午餐呀，愿意不愿意点带牛油果的菜肴啊，可能是跟他们对牛油果的营养价值的认识啊，对生活保健健康的关注啊也有直接的关系，就像你刚才做的介绍。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牛油果除了我们吃之外还有点其他的作用。
嗯，其实我们这个牛油果呢吃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它本身就是一种植物，但是它又很油的一种感觉，就是有饱腹感。但其实呢如果是用在这个美容方面，据说哈，因为墨西哥是牛油果的产量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可以算是世界最高了，因为它的气候比较适合，比较这个温暖，而且呢这个水分也够多，所以呢在墨西哥很多人是会用牛油果来做面膜的。
嗯，
想一下把它捣成泥，就好像那种矿物泥的面膜一样
涂在脸上。
是，然后其实我知道新西兰也是有很多的牛油果，那包括这个在澳洲境内但是离新西兰很近的坦斯马尼亚，牛油果也是蛮多的。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抱怨说塔州的天气太干冷了，所以冬天的时候我的皮肤很干，特别是这个脚后跟啊等等，然后怎么擦油都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我们去买澳洲到处可见的绵羊油啊等等，有一位本地人就跟我说你可以去超市买一瓶牛油果油 avocado oil， 它是食用油，但是你可以拿来擦皮肤，因为这样的话呢它的保湿和这个滋润的效果都非常好。那段时间我还真的是很认真的试用了一段时间，真的是相当不错。后来我才发现说在牛油果呢它有时候这个牛果油它会被加在护肤品里面来起到一种保湿的作用，所以呢这个牛油果它除了食用下去之后它有一些比较好的成分，比如说含镁啊钾呀钙啊等等之外，就是它对于这个美容对皮肤的滋润也是有很好的好处。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哈、啊、忽然我觉得过去我在吃牛油果的时候有很大的浪费，因为什么呢，把这个果核拿出来之后油乎乎的就扔掉了，那个皮也都是马上就扔掉了、
啊、
现在
往脸上涂。
哎，听了你这个介绍，那是不是以后每次吃牛油果的时候除了把那个肉拿出来吃掉，这个皮啊啊这个核啊在要扔掉的时候都可以在皮肤上擦一擦哈，然后让那个皮肤呢可以吸收一些它里边的营养，直接的去吸收一些它里边的营养。
嗯，
当然这是我临时想到的哈，那是不是可行，是不是值得去做，是不是有效果，那这个我都不能够保证，听众朋友有兴趣也许可以试一试啊。
对，
那关于牛油果你还做了很多的研究是吧，能不能再把跟牛油果相关的其他一些知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呢曾经说呢要自己种牛油果，这牛油果买一个那都很贵嘛，最便宜的时候大概两个都要5块钱，5块澳币哈。
是的，
那如果在后院自己种一棵牛油果树，这是不是哎等到有收获的时候心情就非常的愉快了哈。可是有的朋友跟我说，我自己曾经这么想过，有的朋友跟我说的，其实种牛油果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种下去要等结果10年的时间。有这样
的时间，
有人跟我这么说，我没有考证过哈，我不知道你做的研究有什么样的结论。
对，我看到的资料倒是说这个牛油果就是它成熟的时间是需要9个月的时间，但是具体呢这个我也不是非常懂。可是呢我又很有兴趣的做了一下搜索，发现说大家种牛油果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吃完这个牛油果之后，那个果核如果是质量比较高的这个牛油果的话呢，你可以是直接就是在上面啊、用什么方法插上牙签，然后泡在水里让它慢慢的发芽之后再移植到土地里面去种。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看到这个英语的网站上面，它是说你买了这个牛油果的树苗之后呢，再买一系列，比如说牛油果它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虫害啊，还需要一些肥料啊等等，然后呢你找一个就是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去种，好像看起来也是蛮容易的。不过据说呢牛油果是需要大量的水，但是你浇水的时候呢需要好好的控制它的量， 样。如果是你万一就是浇太多水的话呢，它也很容易就是死掉。我们都说什么樱桃好吃树难栽哈，我相信每一种果树都是说你要种的时候你掌握了它的窍门，然后经过几次的失败之后就可能会比较容易。但是你说的这个要等上十年，我觉得这个耐心就要很大，是不是？它指的是从这个种子种下去，也许我们可以去买一些就是已经半成品的树苗来种，那可能就会容易一些。
嗯，
是在澳洲好像还有蛮多这种尝试的机会的。
哎，这倒是一个好的建议，可以走一走捷径去买一棵现成的可能已经长了一段时间的牛油果树苗，种到自己家呢就会很快的有收获了哈。当然说牛油果我相信也像你刚才说的似的，可能在维护啊养殖啊各个方面都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也特别的认真耐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听众朋友们事先要做好精神准备哈。那关于牛油果还有什么其他的知识跟大家分享？
对，我想说的就是大家可能去买牛油果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挺苦恼的，就是挺难挑的，对吧？如果你买一个绿绿的回来，它硬硬的又不能吃，然后你回来呢放的方法不得当，它就会等你一捏它软了，但是呢你一切开它里面已经变黑了，所以呢又觉得吃起来就是心情没有那么好，口感也没有那么好。那我们说挑牛油果呢是挺麻烦的，据专业人士介绍呢，牛油果有四个代表性的阶段，一个是 firm 就是坚硬未成熟，一个是 breaking 就是接近成熟，一个是 ripe 成熟就是可以食用，还有一个就是 overripe 大概就是不太好吃了。可是呢如果你买到比较硬的牛油果的时候，首先它价格会比较便宜，但是呢不能马上吃的话呢，等你放太久它又放烂了，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把牛油果和香蕉等水果放在一起，这样它就会比较快成熟，而且成熟的恰到好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墨西哥他们的牛油果的产量是很高的，所以墨西哥人很懂得怎么样来保存牛油果。比如说每次呢，像如果我一个人吃的话，我吃一整个牛油果我就会觉得有点太多了。可是呢你要怎么样把它储存起来呢？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你可以用柠檬汁给它刷上一层，刷在这个果肉的表面上，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到冰箱里面，它就不会变黑了。我以前呢常常是没有刷这个柠檬汁就直接放进冰箱，它就经常会变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挺容易做的。
嗯，好，那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有什么样成功的经验或者说是失败的经验，不管是在选择牛油果方面还是说种牛油果树方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SBS 电台欢乐空间上留言跟大家分享哈。那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江。